安，
今天早上来，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节目单啊，就发现不太一样啊。这个前面比以前空旷很多啊。一打开这边，还有一个地方是写笔记，然后空的哈。用意就是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做一些笔记，不管是你讲台或者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记下来，因为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哈，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单上常常写了好多的字哦，不晓得是做笔记还是什么，但是我至少我自己会常常在上面写一些，因为我们的脑筋这个思念转得很快，你如果不记下来的话，有时候很快就会忘记哈。那大家看这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你就发现这个其他会堂的地址也不见了。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些节目的安排，program 的安排也不见，那怎么办呢？其实，在我们的大堂的后面有这个一张独立的纸啊。如果你要的话，你就拿一张夹在你的圣经，或者你要给你的朋友们都可以。但是我们不需要每一次都印同样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两个礼拜以前，我用不求人的荣耀为题，讲了一个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对门徒在宗教生活上面的教导。当时因为我这个想连续的一个主题讲下来，所以把这个第六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个跳过去了，这个就是主导文。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思想这个主导文啊。那在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件真实的事啊。其实，有一位牧师啊，他来到一个教会，他非常的认真，他很认真的讲道，他很认真的准备讲道，他也很认真的教导圣经的道理，在主日学，在各种的场合之下。教导弟兄姐妹认识真理，他也经常的去探访弟兄姐妹，关顾照料有需要的人，他忠心的牧养神的羊群，那这位牧师呢，也得到大家的爱戴。但是他到这个来到教会牧会的第三年呢，哈，有一位爱主的姐妹病了。这位姐妹呢，她有很好的工作，哈，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哈，她的丈夫非常的爱她，她是一位很好的母亲，她教养了一对非常乖巧的儿女，但是这次她病了，不晓得为什么病，而且病得不轻，病到非要住院不行。但到医院呢，医生检查了所有的事情都查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生病。那这位牧师赵往例一样的哈，他就到这个医院去探望他为他祷告，过了不久他的病就好了一点就回家了。那这位牧师他还是很有爱心的到家里边去再去看他一次，然后他就问他说：“姐妹，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然后这位姐妹呢，她有点不太好意思哈，她就轻轻的。到耶稣，到这个牧师前面，跟一那个牧师说，牧师，可不可以请你教我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听了这个故事，听了这句话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但是对这位牧师来讲，这句话是震撼了他。为什么是震撼了他啊？因为这位牧师他在神学院学的呢。他是怎么样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他怎么样的讲一篇好的信息？他怎么样的去关心弟兄姐妹？他怎么样去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他怎么样去为病人祷告？他怎么样要去安慰心里忧伤的人？他也很认真的去做这些事情。他把自己委身在弟兄姐妹的中间，他希望自己是做一个好牧者，但是这位姐妹的话好像一个当头棒喝啊！她曾几何时，不知不觉的之间，她体会到她自己好像是一个救火队员。 弟兄姐妹呢也希望他是一个万能医生。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请耶稣来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因。因为啊，我有一个很自私的原因啊，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万能医生，我也知道我一直就不想做一个救火队的队员啊，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今天来看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祷告，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在我们进到这个主导文之前呢，我想用一节的圣经来思考一下这个主导文的背景可能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因为这个主导文在福音书里面有两个平行的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哈，马太福音是主耶稣基督五个大讲论的一个综合哈，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基本上是一个主题式的讲论，把它集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主导文和马太福音的主导文是两次不一样的场合呢，还是怎么样哈？但是至少路加福音给我们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到大概那个主导文是怎么样出来的啊。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的前面哈，路加就讲说这些事情我都从头详细查考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所以路加福音的次序性应该是比较高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是什么时候、什么机会，耶稣基督来教导门徒这个主导文哈。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啊，大家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先看看，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看前后文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路加福音哈，我们读了路加福音，我们再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第十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差遣了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到各城去传道，啊。然后我们又看到十七节啊，那个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都服了我们。”所以啊，这七十个人呢，他回来跟耶稣基督报告工作成果的时候，哦，他们真是高兴哦，因为他们做工有能力，他们的绩效显著啊，这个。如果是在我们硅谷的这些人哈，都是很讲究效率的哈。我在想说，这七十个人如果现在在硅谷的话哈，他们一定马上就想到了，哎呀，我们来成立一个机构吧哈，我们把我们学的这一套出版一套训练教材，然后发行给全国全世界，哇，这个神的国度一劳永逸，这个做主门徒大量制造。可是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啊，人不是机器啊，这个做主门徒啊，不能像这个深圳的这个 iPhone 5啊，那个生产线你在什么时候装上一个什么零件啊，这个人上过什么做主门徒的课，就大量的生产了门徒出来，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原因，可能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听了这七个十个人回答报告的工作成果之后啊，又听到他们这么兴奋的讲话之后，不但没有夸奖他们，你们做得非常的好哈，大大的奖赏你们哈，耶稣马上就给他们，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出人意料的反应哈，耶稣马上给他们当头浇了一头冷水啊。这个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这样子讲啊，他说：“然而这个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耶稣基督马上的让门徒再一次回到一个属灵的现实里边。我想啊，这些门徒经过了这个起起伏伏的之后，他们会更用心的来跟从主耶稣，更用心的来听主耶稣的道，更用心的来看耶稣的言和行。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就看到这个路加福音10章38节哈，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哈，就发现诶，这个耶稣没有夸奖他们，可是耶稣夸奖玛利亚专心在主的面前听到。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想这个门徒的心哈，再一次的回到主耶稣的道里，他们再一次的那个整个的心沉浸在那个主耶稣基督的丰盛的里边，他们再一次臣服在主耶稣那个深刻的教导里边。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的第一节就讲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就对他来说，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求主教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弟兄姐妹，你读了这个话以后，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这些门徒跟耶稣已经跟了一段时间了。他们从来没祷告过吗？我猜不是哈。而且你想想看，这几个门徒里面有几个门徒是以前跟着约翰的，约翰教了这个约翰的门徒祷告，所以他们也应该至少约翰教过祷告吧。如果没有约翰教过祷告，我想他们至少读过旧约吧。我们这边这个主日学的上面有圣经中的祷告哈，上面写说旧约好多人祷告过，对不对？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约伯、耶利米，他们都是很会祷告的人啊。他们至少跟他们学了一些祷告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说耶稣教我们祷告？为什么？我想啊，一个人开始认识耶稣基督的丰盛以后，他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他想要找到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源头。他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改变人心的能力是这么大，他想要知道那个能力的出处在哪里。那我们很感谢主啊，这边讲说有个门徒啊，我不晓得那70个门徒在哪里啊，那12个门徒在哪里，但是至少有一个门徒，这一个门徒呢，他把耶稣基督的丰盛，把耶稣基督的能力，看到了耶稣在那个地方祷告，他突然想起来了，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能力，他的丰盛很可能是从那个祷告里边出来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门徒呢，他没有去问耶稣基督说，耶稣，主耶稣教我们怎么讲道，教我们怎么样医病，教我们怎么样赶鬼，教我们怎么样带别人做主门徒。没有，他说教我们怎么祷告，教我们怎么祷告。在耶稣面前啊，弟兄姐妹，我想不只是他，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看到的主耶稣的生活，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就跟他一样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祷告过，我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位门徒替我们问到一个我们做主门徒里边一个最重要最有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求主教我们怎么祷告。弟兄姐妹，做主门徒一定要祷告，做主门徒一定要到主的面前来学怎么样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来想，我们来听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话，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原来对祷告的观念放在一旁 旁边哈，用全然的受教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因为这个祷告这个问题啊，这个门徒问的问题啊，他说：“主教我们怎么教我们祷告？”他没有说：“主教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Why？ 教我们怎么祷告 ？What？ 教我们怎么样祷告？教我们如何祷告？”不是哈，他不说 Why？ 主耶稣，你告诉我们祷告的原理是什么样啊？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功用是什么？不是的，他也没有说 what， 主耶稣教我们祷告里面要祷告什么东西，也没有说主耶稣教我们用什么姿势祷告，是不是闭眼睛就是祷告呢？低头才是祷告呢？跪下来才算祷告呢？还是举手才是真正的祷告呢？不是，这个都不重要。他也没有说主耶稣啊，求你教我们祷告啊，祷告有哪几种祷告啊？有赞美、祈求、感恩、认罪、代祷啊，这些啊，一样一样。所以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就照着里面填空格，所以我就会祷告了。不是，我们要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要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心态、所有的基本都要学。所以主导文。我们今天看的不是看这个表面，不是看耶稣教我们要祷告什么东西，不过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是要看那个经义。因为不是我们今天把主导文会背了，每天早上背一次，晚上背一次，这个崇拜的时候背一次，我们就会祷告了，不是这样子的。是借着主导文让主的祷告变成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到灵魂最深的地方祷告，然后在主耶稣求你用你的教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从我们灵魂的最深处提到最高的神的荣耀的当中，那个就是我们的祷告，那个才是我们要学的祷告。但是我们要学这个祷告之前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研究主耶稣的祷告。马丁路德说祷告的秘诀，他说祷告的好就是要研究学习的好。祷告是要学的，祷告是要研究的，我们要研究学习主耶稣的祷告，这个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祷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哈，你若要活得好的话，你就要祷告的好，你要工作的好，你就要祷告的好，你要夫妻关系好，你就要祷告的好，你要有好的子女的话，你要祷告的好，你的灵性要成长的好，你要祷告的好，你要老的好，你要祷告的好，你要死的好，你也要怎么样祷告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怎么样教我们祷告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主导文的内容，马太福音的6:9-13这五节的圣经，请大家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像那个门徒一样，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是不会祷告。主啊，但是我们真是羡慕你的丰盛，主啊，我们真是羡慕你的能力。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主啊，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字句，主啊，让我们可以了解经义，把那个经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祷告的一部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少，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讲很清楚这个主导文，所以我要先用这个宏观的观念跟弟兄姐妹来提醒一下几个我们对主导文应该有的认识。第一个，主导文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就是父亲， 父亲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关系，我跟父亲的关系是我跟他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一下子就把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拉近了。这个关系也是一个看顾保守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我跟他的关系非常近，我在他的里边有那个安全感。但是又注意到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不在地上的哈，因为在地上的父亲哈，你们尚且不好，地上的父亲有的父亲是不太好的，有的父亲是很凶的，或者是从小就离弃了孩子哈，有的人对父亲的形象他没有经验的，但是这个父亲是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是那个有能力的父，是荣耀的父，这个一下子把这个父亲的这个形象整个的就让我们改变的过来啊。那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其实你说在旧约里面也很多的时候说神把以色列人当成神的子民啊，也有这个父子的关系啊，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新的观念啊。听姐妹，可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旧约的人呢啊，把这个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那个他们是当成一个比喻，比用这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比喻。但是今天耶稣教我们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非常有把握的，那个就是我的在天上的父亲，一下子把那个距离把那个拉近了很多啊。弟兄姐妹，比喻和实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听了很多的比喻，可是你有一天你在那个实际的里边，你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那个父，那个天上的父，就是你的父，就是我们的父。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祷告的对象。第二个，我们看祷告的内容哈，这个非常的容易看，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哈，总共有六个祈求，或者是七个祈求，看你是怎么算哈。我们看哈，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五，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第六，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第七，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七个，很简单。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再看我们可以讲多少啊。这个是内容。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整个的祷告呢有一个次序，我们就发现啊，前面三个这个祷告祈求呢，好，都是你的就是神的，所以我们祷告开始就是从神开始，从神的眼光开始，从神的角度开始，从神关心的事情开始，从神的心意开始，然后才接着是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是偏向世界的，我们的心是常常是想到我们自己的，我们被这个世界牵引着，我们想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想的都是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一祷告的时候从神的角度开始祷告，再回到我们的祷告，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角度来引导我们底下的祷告。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后面讲的，33节讲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次序是非常重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我们再看到呢，这个整个祷告的一个中心，这个祷告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是神的荣耀。因为这边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为圣，这个圣洁，这个圣就是一个荣耀，就是愿意神啊，你的荣耀让人都知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 巴不得你回家可以去电脑去查一查，你有什么参考书，你也可以查一查，你查查看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很简短我的想法，我觉得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和神一切的作为，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就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属性？神就是圣洁、公义、怜悯、恩慈、良善，这个就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作为？神在圣经上写的，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他属性的一个彰显，所以神做的事都是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注意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我们祷告的一个中心。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是知道不只是讲到神的荣耀哈，在这个主导文里边包括了非常广阔的一个范围哈。虽然短短的五节经文，它的内容的范围非常的广，它包括了我们生命生活中间的一切需要。弟兄姐妹，我这个不是夸大其词哈，因为我们仔细来想想看，前面三个愿就是在讲神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再接下来第四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生命上的需要，我们怎么样能够今天活下去。然后底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等一下我会再更详细的再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讲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面还有其他你觉得需要祷告、需要包括、需要知道的吗？我觉得没有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自己的关系，我要生命生活的关系，我跟我旁边人的关系，我跟世界的关系，我跟撒旦的关系，这个就完了。这个就是我的一辈子，这个就是我要祷告的内容。这个全部在我们的主导文里边，范围非常的广。最后一个宏观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是一个对称的祷告，这是一个对称的祷告。因为最后一句话哈，因为这个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国度、权柄、荣耀都正好就对到前面三个愿。好，我们想想看啊，这个第一个哈，我们要从反面过来看哈，因为这个犹太希伯来文的这个对称的哈，是最前对最后，中间对中间哈。所以这个荣耀呢是最高潮，这个祷告最大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对到最前面的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就是指的荣耀的讲。权柄是指什么？权柄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国度是指什么？就是你的国降临。所以你看哈，从这个对称的关系，从这个篇幅的关系，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主导文的中心是在神的身上。好，我们来看这个主导文的内容。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是名？名就是名字。希伯来人的名字跟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取的名字方式是蛮相近的哈，这个美国人都是 Tom 啊，什么什么 Richard 啊，什么意思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啊。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三个字哈，你这底下两个字就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或者是对什么，所以你的这个名字就代表你这个人。神的名字就是代表神的本性，代表他的特质，就是指着那个神。那位神到底是什么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圣 holy Holy 就是荣耀。那个以赛亚第六章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底下就是什么？他的荣耀充满了整个的圣殿，圣就跟荣耀连在一起，这个荣耀就是在神的名字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你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吗？很多啊，旧约上讲了很多啊，耶和华的名字，我念几个给大家回去，你想想到圣经里面去查一查是什么意思哈。有耶和华以勒，有耶和华拉法 Rafa， 有耶和华尼西，有耶和华奇克努啊，奇克努，有耶和华撒玛，还有好多。弟兄姐妹，你去查一查。我们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人也包括我自己啊。如果我自己都不尊耶和华的名为圣的话，我怎么能愿别人也都尊耶和华为圣呢？所以我们对耶和华的名应该多了解一些，我们应该多知道耶和华的名到底是什么。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国度降临。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观念。我们今天好，不仅是中国人哈，不仅在美国，不仅你今天是不是拿到绿卡，或者是你拿到美国公民，但是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对这个国度要有观念。这个国度有王，这个国度有他的权力的施展，这个国度的征战在哪里，我们要参加这个是蛮有战斗性的，这个国度这个字啊，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说哦，这个国度啊、哦，就是大使命，就是要宣教，就是要传福音，都没有错啊，这个都是国度的里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的一个很重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愿你的国度降临，先在我的身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在我的身上，你不可能是祷告别人，连你自己都不在神的国度里边，或者是你对神在你自己心里边的旨意你都不关心的话，你怎么可以祷告这些事，用这些字来祷告呢？用这些词来祷告呢？不是啊，这个国度就是一个征战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一个警醒的，一个要我们警醒的一个国度。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世界的掌权的是那个空中的一个邪灵啊。以弗所书说，顺着这个世界的四风，顺着空中掌权有势力的执政者，就是那个在悖逆人身上运用的那个灵。所以这个愿你的国度降临里面有一个非常警醒的一个意识在里面。我的生活不是随便的生活，我是一个参加征战的生活，我是属于神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是那个王，王是有王权，王权他的能力要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就是在我的，就是在我的心里边，就是在我的心里边。为什么？因为不仅是世人来抵挡神，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常常抵挡神在我们的心意。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要的饮食，不是说今天我要吃的小笼包子啊，不是妄想，不是贪味，是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的饮食，是我们身体的需要，也可能是我们属灵的需要。主啊，求你给我今天我需要的属灵的粮食，求你给我的话语，求你给我今天在生命生活上的力量。 这个不是叫我们过一天算一天哦，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打算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要提醒我们要仰望神，要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刻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做，我们还可以有目标，我们还可以有计划，我们还可以为了神的国度打那个美好的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到底是什么债？到底是我们欠了神什么，别人欠了我们什么，所以我们要免呢？其实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看十一章的平行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四节讲说是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债啊，不是只欠钱，也不是只欠人情债，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事情，这个债就是罪，就是免了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我刚才讲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有的人讲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好像有这个意思啊。说弟兄姐妹，就是说神啊，免了我的罪，好像我们免了别人的罪。我如果不免了别人的罪的话，你就不免我的罪，所以我要去免别人的罪，为了要免你免我的罪。我觉得这个观念有点不太对哈。免了我们的债，这句话是一个独立的哈，就是说免了我们的债，免了我们的债，这个是这么的重要。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赦免我没有办法彰显你的荣耀的罪，求你赦免我没有办法成就你的律法的那个罪，求你赦免我爱你不够深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因为你赦免我的罪之后，我就很容易赦免别人的罪了。就像主耶稣讲那个比喻，一个人欠了一千两银子，一个人欠了二十两银子，那个比喻一样的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啊。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很重视人际关系哈，如何增进夫妻感情啊，如何教养你的儿女啊，这个如何做一个成功的发展你的事业，这个如何结交好朋友啊，如何在那个 Facebook 有很多的 friend 哈，这个都是什么人际关系啊。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在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才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弟兄姐妹，这个是违反我们的本性哈，因为我们都希望人家欠我钱，我不要欠人家钱啊。不只是钱，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哈。所以我们对人好一点的时候，就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做了一件不错的事情啊，我就积了一点德，然后呢，我就存了一点款。下次我对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说，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还对你不错啊，对不对？我有存款，所以我今天可以提款。没有啊，圣经上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教导啊。圣经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你不要欠任何的东西，不要欠别人任何的东西，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你一天到晚要想说，我看到这位弟兄，我看到我的丈夫，我看到我的孩子，我看到我那个最讨厌我的那个同事，我要想到什么？不是他欠我什么，是我欠他什么，我欠他那个爱人的债。这个就是完全的律法，这个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讲的哈。弟兄姐妹，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 别人的债，这个是这么这么的重要，这个是我们人际关系的基础，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发现哈，这个前面三个求哈，愿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愿是一个独立的字。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或者是看一些比较忠于原文的翻译，你就发现后面三个的祈求有一个 and 字在上面，就是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债，而且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救我们脱离凶恶的前面呢， NIV 圣经说 but， 所以这个免了我们的债，马上就接下来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是 连在一起呢？因为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的债，我们的罪的话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们免了别人对我们的不公平，对我们 的不公义，对我们 的一切的不好的地方，很难很难赦免的，很难很难饶恕的。所以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把这些试探这些难处都可以避免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更行神的旨意，可以更让神，我们来仰望神，在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上面更能够来免了别人的债。所以这个试探表示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不仅是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喝什么，也不仅是这个罪的赦免，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那这个试探的避免也是同样的重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知道靠我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所以神啊，求你让我不要遇见试探，因为我知道遇见试探的时候我可能会失败。这是一个仰望依靠神的一个表示，救我们脱离凶恶，对我们脱离凶恶。我刚才讲了哈，这个 NIV 上面有 but 就是说，所以这个 but 就比较容易，就是这个但字比较容易接到前面一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有人说第六个和第七个是连在一起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万一我们遇见试探的话，把我们求你把我们从那个试探的环境里边拯救出来，拯救出来。那这个凶恶呢？好，大家你再看哈，在这个圣经的小字说，或作脱离恶者，或作脱离恶者。所以这个凶恶，有的人是翻译成恶者。什么是恶者？恶者就是那个 evil doer， 好 ，evil doer 就是撒旦的意思。因为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恶者和凶恶这两个字是同样的字，所以你怎么翻都对，都可以。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这有一个观念，不要叫我们脱离凶恶。我觉得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它解释成为不要叫我遇见苦难，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是说不要让我们陷入那个环境，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行的，来脱离我们的凶恶。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今天生了病，我今天工作被老板辞了，或者是我有什么的难处的地方，它就是神不公平啊，就是不对的啊，神你不应该这样子做啊。不是啊，因为这个是救我们脱离那个凶恶的环境，以至于 我们可以从试探里面挣脱，试探是有的，苦难是有的，但是求你把我们从那个环境里面拖出来，因为苦难不是违反神的律。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25篇，大家还记得吗？第三节讲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他这边没有讲说义人的杖不要落在这个恶人的杖不要落在义人的份上，或者是恶人的杖不会落在义人的份上，不会，会落在人义人的身上。这个义人的身上可能有好处，我不是说你生病的话就要感谢赞美主啊，但是这个要提醒我们说，求神叫我们脱离罪恶，要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对我们的攻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完全的仰赖，完全的依靠神，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些都讲完了。最后我要讲一些应用，这个应用很重要，因为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也都跟我跟我们讲到的这些弟兄都提醒到了，所以我每次讲到都会把应用放进去。我想有几个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弟兄姐妹，好不好把我们的祷告放在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个门徒来求耶稣教他怎么祷告，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祷告的一个重要性，我们最做主门徒那个基本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会祷告，我们想祷告，我们想要学祷告。怎么样放在生活的首位呢？我想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我们每天好不好早上一起来就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一天，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来带领我们的一天，带领我们求神让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荣耀，求神让我们今天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很容易的，你早上一起来就想到这件事情，一早上一起来就祷告，这个是把祷告放在生活中的首位。第二个呢，把我们的祷告的角度从我转到神。好，这边讲了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祷告的重点都是在神，我们然后把我们需要祷告出来的时候呢，我也巴不得啊，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可以跟这个神的国可以连在一起。神啊，求你今天来医治我的病，不是因为我太难过了，我要活下去，你来医治我的病。神啊，因为我愿意来彰显你的荣耀，我愿意来被你所用，求你来把我从我的苦难中间脱离，以至于我可以来彰显你的荣耀。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祷告就好太多了。弟兄姐妹，我想这个神听祷告的这个应允的可能性可能到很高很多啊。然后呢，第三个，我们好不好把我们祷告的重点从我们自己的求转到求神的国。好，有时候你说神的国这么大，我怎么求啊？啊，我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礼拜四都有祷告会哈。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是20个人，顶多30个人哈，很少超过30个人的哈。我们教会将近300人了，不到1/10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会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因为很多的因素没有办法来祷告会，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想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会把我们教会祷告会代祷的事项放在门口的那个招待的桌子上，好不好？请你们回家以前到台子上去拿一张代祷的事项。我不是说神的国就是教会哈，但是你祷告了，你为教会祷告，你为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 你的祷告的角度，你的祷告的范围就大了很多，可能就比较有点像神的国。我们把祷告的内容从我转到更大的去神的国，然后我们把我们祷告为生活的祷告的焦点从我自己的需要转到对一个群体的需要。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啊，主祷文里面没有我这个字哦，你就是有啊，有我啊，那是我们不是我啊。所以主祷文是一个整体性的，我们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我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我吃饱就完了，不是啊，是我们啊。什么是我们？我们就是那些做主的门徒啊，那些就是那个做基督徒的。所以圣经上是讲说，你碰到弟兄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说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时候你敢这样子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吗？这个我们除了我之外也有我的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个是我们祷告一个角度重点的转移啊，这个也很容易有应用哈。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我们节目单的第四项哈，这个菲律宾的赈灾啊，我想你可能都看了一些报章杂志这个新闻哈，菲律宾现在也是这次灾情很惨哈，所以你有感动的话，也可以有一些奉献也没有关系啊，这可能也是一个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一个实现，一个应用啊。然后呢，把人际关系的基础从自我的好处转到自我的罪。弟兄姐妹，你需要你想到你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你有很多的好朋友啊，不是你要怎么样对别人好啊。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认清我们自己的罪，因为认清我们自己的罪是我们能够原谅能够饶恕别人的基础。我们礼拜五前天礼拜五晚上在查经查到约瑟的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很认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说约瑟为什么会饶恕这个那个他从小什么他长大的环境，然后这个讲的都很好哈，都有点道理哈，可是我觉得那个道理还是有点不太正中那个要点啊。约瑟可以饶恕的要点就是说他认识他自己，所以他可以认识神，所以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他在他的祖母的身上，他可以让他从那个试探里面脱离出来，他有那个神的角度可以把他的父亲把他的弟兄都带到神的面前，他可以让神的国度降临，这个才是我们人际关系的基础。巴不得我们先认识自己再去讲别人的关系，好，这个是我们可以应用的。最后一个，把我们平淡的生活转成一个警醒征战的生活。我们刚才讲了，愿你的国度降临，神的国度还没有降临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征战的一个环境里边呢。我们不要说啊，今天来啊，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做什么，要出去玩什么。我们巴不得愿你的神，你的国降临。我们做一个征战的生活，我们对抗的是那个空中掌权的，把我们的心从神的身上往世界上夺出来，我们要祷告这个。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巴不得主啊，我们就像那个门徒一样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一点都不会祷告，主啊，但是我们实在是缺少那个你的丰富，主啊，我们实在是缺少你的能力，主啊，我们实在要你来教我们祷告。好，主啊，我们不仅是要会背这个主祷文，主啊，我们也要了解这个主祷文， 主啊，我们要把这个主导文的经义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啊，我们更祈求的是把这个主导文的经义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